八章，活在至高层面的生命里。一，以神完全的样式为典范。在瑞士一个宁静的村庄里，神曾赐给我不少关于活在至高层面的生命里的宝贵教训。格连特活谷 Grindwald 位于海拔3600尺的山地，我从窗外望可以看见四个巍峨山顶积雪的高峰耸视在这山谷之上。我在这里不到几天便被这窗前的景色完全摄住。世上还有能比这更美更伟大更荣耀的景致吗？自从我看过这宜人的风景后，我便盼望能够攀登这一带的高山，以便能够俯览全景。一日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爬山，我们不熟悉路径，只跟着树上石上和篱笆上的清油漆记号前进。那天我们只带了旅行所必须的东西。山路十分艰险，太阳炎炎地照着，石路使我们的脚酸痛。我们虽然勉强支撑着，但还是要不断地停步休息。我们全身都感觉到爬山的痛苦，但神沿路赐给我们美好的景物，使我们足以忘记跋涉之苦。一路上我们常常休息，回望走过的山路和举目尚未到达的高山，怡神风景。我们看见一个尖塔形的山岭，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它独特的形态和雪堆峰峦的景象使我们神往。这就是中佛欧峰 Jungfru， 是阿尔卑斯山群峰之后。我们到了瓦斯比斯山 Waldspitz， 心中的畅快实在是不可言喻。我们在那里流连约一刻钟，饱览瑞士风光。阿尔卑斯山之雪景真是美丽啊，这美丽的大自然足以抵偿我们上山的疲劳。下面的山谷看去是异常的低矮，山谷上耸立的结冰的山巅如今都在脚下，四围的山峦仿佛在云海中。可是和伟大的舒利克汉峰 Schreckhorn 以及中佛翁峰相比， Jungfru 却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离阿尔卑斯山之最高峰还是很远，但我们已走了很多路，而且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能够攀上最高的山峰，仰望神所造的天际奇容和俯视大地的景色，哪怕是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我盼望听众在听这本书的时候，也能够像爬山一样得着属灵高深的经验。你觉得自己置身在水深火热的属血气层面，很想得着属灵的超脱吗？你觉得自己已经脱离属血气的层面，现今是活在属肉体的快乐吗？你有为此而满足，不愿意在网上追求灵性的高峰吗？你会不思进取，不耐跋涉之苦吗？在你听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心里不满足，因为你渴望与神在至高生命的层面上相交和得着神的启示。你知道活在基督里的荣耀是人梦想不到的，你的灵魂在你里面呼叫，希望得到胜利、荣耀、平安和圣洁的经历。你知道这是能够成就的吗？我盼望你已启程奔走天路，并且透过这本书一章一章地指示你从属血气的生活走到基督属灵的生活道路上。我知道这条路是不容易走，首先你必须把罪恶丢在后面，只带同有助你到神那里的东西。神用烈日阳光晒你是要锻炼你，要你忍耐。你的脚被路上的试探和痛苦割伤刺透了，若不以性爱望忍耐和敬虔支撑着，你是很容易被世界肉体和撒旦所打败。我深信你走上这条属灵道路后不久会感到那股把你上拉的力量。你的身体灵与魂必须成圣，献给主耶稣基督，并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下才能胜过困难，不致失掉神为你预备的福乐。现在你已经到达可以看见神救恩的属灵阿尔卑斯山脉了，在这里你会看到神的爱和恩典所充满的美丽山峦，远处是赦免、称义、两峰， 跟着是清新的重生峰，再远一点有一个十分壮丽的巍峨山峰，这峰在属血气的生命层面上是看不见的，因为有重生的峰遮掉了。这峰称为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升天同享荣耀之峰，但在更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山峰，它与众不同，是雪白圣洁的，是其他的峰峦之冠，这就是属灵的成圣之峰。当你见过神的爱、荣耀和伟大以后，你岂不感觉在山谷平原间的属血气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吗？以前你以为崇高的事，现在不都在你的脚下吗？你岂不感到肉体把你关在狭窄的兴趣、自私的享乐、无聊的追逐和枯浅的灵焦里吗？你岂不感到登上高山，从山顶看到神荣耀和伟大的救赎后，你的生活不应该再像从前一样了吗？亲爱的天路客旅，你若真开始有以上的感觉，何不在此奇异的景色下休息一会，默默领略这至高生命层面的景致，借神的恩惠而得救的生活。神为罪人预备了救恩，是完全的，毫无瑕疵的。这救恩顾及到罪人的昨天、今天和将来的需要，能够满足人在各样环境中的需要。这救恩适切地把属天的和属地的、属神的和属人的，以及神和世人自己都连在一起，而且这个连结不仅在于今天，也在永恒。这是神完全的救赎。救赎是神在基督里为人预备的，没有人可以离了基督而得救。在基督里无论何人都可以得救，因为借着基督的降生、定死、复活、升天和被高举，神能恢复与人相交和好。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有三方面：差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救主，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教会的元首，最后神又使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赐给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使基督能与地上的后嗣共享尊荣。那些愿意活在至高层面里的人，都是愿接受基督为主为元首，和愿意享用基督一切丰盛的人，以神完全的样式为典范。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以前定下的救赎计划，目的是叫人完全悔改，使凡信主的人效法救主的完全样式。神在头一个人亚当身上立了根基，罪却把他破坏了。神在末后亚当基督身上为人类预备了完全的样式，使凡信耶稣的人可以得着完全。因此，但愿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生命的美善，使我们晓得靠圣灵而活，完全效法基督。我们在上文关于道成肉身的论述中已经研究过，基督在世上是神信人，他在各方面都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住在我们的世界，也进到我们所处的各种生活环境中。既然基督在道德和属灵方面能成为人完美的模范式样，那么我们能满有神的形象，我们也能有基督的生命样式。基督对神是绝对的服从和依靠，这就是基督的完全。神的旨意是基督生命的中心点，从降生马槽到十架受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基督降生，基督活着，基督受死，全是为了使父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顺服是基督在地上生活不可改变的原则。基督向神总是说是，私欲在基督的生命中毫无地位。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节，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基督有完全人的样式，但是基督却是完全依靠神。基督是神性人，却从不独断独行的过活。末后的亚当依靠神生活，这是起初的亚当所不愿的。世上没有人像基督那样依靠神。基督的思想、言行、工作全都是出乎神的。基督是奉召被差遣来的，基督只是履行那差遣者的旨命，一直差遣者的命令。基督从不敢做自己要做的事，基督的生活要完全符合神的旨意。末后的亚当依靠神的心智，是人类的好榜样。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基督的完全在其荣耀的得胜和无瑕的圣洁中更见清楚。基督在各方面同我们一样受试探，在充满败坏的世界与人往来，被神试炼，受魔鬼试探，但基督却始终没有失脚，不论敌友都寻不出基督的错处。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二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基督人格之完全，不仅在于毫无玷污方面，也在于积极的圣洁方面。他的圣洁是如此奇异超凡的，以致父神曾三次从天上发声称赞他。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基督完全的样式表现于他的公义和舍己的爱中。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但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被人轻视、逼迫、弃绝，并且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的心里却没有报复的思想，甚至在十字架上为 杀他的人祷告。基督被人责骂，但他没有还口。基督受冤枉，不求申诉。基督从圣殿中赶走兑换银钱的人，他痛斥法利赛人，这一切都是他公义的表现。不论对于敌人或是朋友，不论是发怜悯或是审判，基督的表现都是完全人的样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基督的脚踪行。基督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基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不过基督那舍己的爱，比起他施行公义的行为，更能彰显他完美的品格。基督耶稣从来不求自己的快乐，当别人都进城去买食物，而他自己虽然饥饿困倦，但他为了撒玛利亚妇人的灵魂，情愿留在雅各井旁与他谈道。基督为了和白日不敢来见他的人谈道，甘愿牺牲睡眠。他倒空自己，谦卑待人，并将自己交出来，以至于死。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是牺牲的爱，这爱是完全人的榜样。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所谓的属灵人，就是能够每日照着完全人样式生活的人。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寻找完全人的品德和灵性。属灵人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正如基督以天父为生命的中心一样，他顺服基督，以基督为他的一切。他承认离了基督便没有生命，同时在他的灵性生活上，在环境上和侍奉上，他都以基督为他的一切。属灵人称基督为主，愿意将他的生命放在新主人的管理下，乐于享受神荣耀的得胜。他以基督为他的生命，所以他得同享基督的圣洁。属灵的人接受基督的使命，学基督一样要拯救罪人，正如基督接受神的使命一样，所以他对人的态度，无论是敌是友，他都是以基督的公义和慈爱为原则。属灵人就是满有基督形象，完全效法主榜样的人。在神看来，基督的完全无一不可效法，基督是神完美的表彰，所以效法基督模样的人在神面前也就能够完全。效法主的完全是属灵人每天操练的课题，这个过程是需要一次复一次的顺服、依靠、得胜、追求圣洁、仁义及慈爱，然后才慢慢显出果效的。他每日读圣经，越发明白基督的时候，就越明白神的启示，因而他的生活也在凡事上酷似主。哥林顿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直到基督再临，信徒才能完全酷似主。那时信徒要与基督永远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有神同在的完全生命。我要接着讨论这一点，是因为我不希望一个人效法基督，只重模仿基督的外表样式，不管他所效法的样式是多么的完全。圣经告诉我们，效法不是靠外表的效法，而是靠神显在人心中的效法。葡萄树与枝子相连，枝子才能长出葡萄，枝子才能在树中生长，树上生长。效法主基督也正是这样，人要完全像主，就要活在主里面，同时主也要在他里面。效法主基督的人必常说，主在我里面，如此他才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满有主的形象，不是指模仿道成肉身的圣子，而是指被钉死复活升天和被高举的主在我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有神的样式。因着主过去在十字架和现今在宝座上所做成的，我们便能得着主为我们所成就的，而且也能在各方面完全像我们的主一样。做我们大祭司的主耶稣曾向父神祈求说，要住在我们里面。为此缘故，神愿意信徒能满有基督的形象，与主合一，便能与主相似。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满有神能力的生命。人要活在至高层面的生命，应当知道不能靠人自己的天然生命力量去维持。信徒即使在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样式，并且在明白到基督圣洁的同在后，也会有黯淡失败的感觉。故此，有属灵生命的人如何平稳坚固地活在他的信仰中，实在是他们要面对的最大困难。然而有属灵悟性的人知道怎样维持神的生命，并且知道神赐给信徒的圣灵是蛮有能力不断在他生命里工作的。当信徒接受了新的生命，神就将圣灵赐给他，为的是要他长大，满有主基督耶稣的形象。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第十九到二十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至高层面的生命是靠圣灵内住在信徒心里，以大能大力来不断运行推动的。